我们今天继续的来讲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今天给他这我给这段经文的题目叫做算得什么。那我们已经提到从第五章开始约翰福音就进到那个另外一个的阶段，主耶稣就要上耶路撒冷，然后呢在那一边就医治了一个瘫子38年患病的，因为这个缘故那些犹太人对他非常的敌视，然后呢耶稣就跟那些犹太人有很长的一个辩护，就是我们第二讲第三讲所提到的那个停了，然后 下去的话呢就是两个不同的神迹今天讲的就是耶稣喂饱5000人。我定这个题目 算得什么是一年前就已经定了没想到时间刚刚好我上个礼拜被邀请去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家庭他们小孩子学校的一些聚会他们是一个算是 open house 所以我跟我太太就去了那一边，然后呢当然看到那些小孩子没想到呢还看到另外一个小孩子跟他的妈妈都在那一边了解小孩子在学校里面学什么。小孩子呢当然也很高兴妈妈在那边，还有呢牧师师母也在那边给他们打气他们都把他们的作业作品都给我们看，很高兴很高兴。不过那一天还有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们一进去那个礼堂人已经坐得差不多，我跟我太太就坐在大概是第四排旁边还有两个位置，我们就坐下来。在我们旁边的是另外一对夫妇，一看就是亚洲人的面孔。那我就开始跟他讲话没想到呢他们果然是华人，而且在谈的话呢发现他们都是从香港来，那好像就话题就比较多了。这位男的看起来应该比我还要大5岁左右，他就问我说你有孙子在这边吗？我说我还没有那么本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呢再过几个礼拜我就会成功了。那我就问他，当然他就是因为孙子，他说他已经有5个还是6个孙子，大的已经10多岁，然后呢是参加这个孙子的学校的活动。然后我们又谈起来原来呢他也是从香港很穷的一个家庭，后来呢来到美国读书读本科然后呢读研究所拿到博士是光学的他是学光学的。那我们也交换了一些名字，看看你认不认得这个人等等等等。后面呢我就问他你是做什么的工作他说我是学光学然后呢后来现在已经退休了。那我这样问他呢也希望他问我，果然他就问我，他说你做什么工作？那我就说我以前也是工程师然后后来呢我就成为一个牧师。那他这样问我之后，我就问他了你有没有去教会我们其实的对话是主要用英语讲的。他说 You know I'm spiritual but not religious。现在很多人都会这样说 I'm spiritual， 我对灵界的我对属灵的东西很有兴趣，但是呢对宗教我没兴趣他也很有礼貌，他讲了之后他说 Do you know what I mean？ 我说 I know exactly what you mean， 我说我明白。然后呢他后来就补充，原来他从小有去教会 妈妈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后来种种原因，可能对教会一些事情，可能对基督徒一些事情很失望，大概他就没有再去教会，所以他说 I'm spiritual and not religious。 那我说很好啊，我希望继续的跟你谈，因为呢，那个学校的这个校长已经开始要出来，我们也不方便讲话。我说有机会我们交换这个 email 吗？他说很好啊，但是既然校长已经出来，就没时间再交换 email。 那我就说你手机几号，我就用我的手机打他的号码，这样的话呢，他有我的号码，我也有他的号码。那个早上就这样过去了，然后我就准备有空的时候晚上再从他的手机发短信给他，跟他联络。那没想到呢，他先跟我联络。他先跟我联络呢，原因是我们的讲话当中还有一个话题。我说你已经退休了，你现在做什么事情？他说我在写书。哇，我很佩服会写书的人。我说你写什么书？他就说 Toward Entrepreneurship。就是怎么样来自己经营一个新的工作。我也很佩服那些能够白手企业的新家的人。那所以我就在对话当中呢，我就用手机打一下他那本书的名字，就回去呢就希望 Google 一下到底是什么书。但是我书的名字还没写得好，我也写下他的名字，结果我连他的姓都拼错。他眼睛很好，看到我在手机这样打，他就说：“哎，不是 Chang C H E N G， My name is Chang C H A N G。”好了，我就记得了。校长已经开始讲话。到了那个晚上，收到的是他的 email。这个人显明很本事的一个人，就是简单的介绍，他可以把我的名字记下来，我还要打进去我的手机。然后他记下来之后什么原因他的手机没有我的电话号码，他去上网 Google 找到我的 email， 他发 email 给我。我本来想了解他那一本书，他 email 里面就说：蔡牧师，很荣幸今天能够跟你碰面，我希望把我的书寄给你请你把地址告诉我。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在家里面就 Google 知道他那一本书就是这样的一本 Toward Establishing a Successful Technology Business Entrepreneurship Milton Chang。 我查一下30块，很贵。我还想就是看看有没有 旧书的店可以买得到，稍微了解一下。他的 email 就很慷慨的就说：我希望把这本书送给你。那我当然不好意思，我就跟他提条件，我就说要是我把书的钱付给你，要不然的话就希望请你出来，你跟你的夫人一起出来吃顿饭30块，差不多两个人的一顿饭，差不多价钱。然后呢，他没有说什么，他就说马上寄给你。过了几天 Federal Express 这本书就到了我家，我第二天马上就谢谢他。然后我当然也是很礼貌，我先翻前面一页，然后呢我回他 email 说我已经开始看你的书了，因为在感恩节前我还要预备讲道等等，没时间就这样很有礼貌的回他我已经在开始看你的书。感恩节过了之后，我那天的下午我就开始看他那本书用了两天我就把这本书都看完。 这个人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本科呢是在Illinois 那边的一个 Urbana-Champaign， 然后博士呢是在加州 Caltech 拿到博士。拿到博士不久他就出来创业，而且呢看他这本书的介绍，他现在是 Caltech 那个 Board of Trustee 董事的其中一员，所以非常有来头的一个人。而且他讲到他怎么样创业，他本人就创了两个很大的公司，然后呢他自己也是提供别的创业的人一些的基金。我看了之后就想一下，我本来要给他30块，我不敢寄出去。我觉得反而我寄出去的话就是对他一种的不礼貌，因为对他来说这些 billionaire 我不晓得他是 billionaire， 但是他的生意可能 会进到 billion， 对他来说这个算得什么小小的数目。 anyway， 我希望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我就跟教会里面另外一个做创业的弟兄我会传给他看，然后如果有人对这本书有兴趣的话呢我也很愿意介绍，还写得相当不错的。然后我就回他那个 email， 我就说我都已经看完了，我就希望有机会请你跟你的太太出来吃一顿饭。那我希望他会跟我约，然后有机会呢跟他多一些的对话。我们这个世界周围真的很多这个卧虎藏龙的人没想到就在那一天这样那个学校小孩子的学校场合就碰到这样的一个人。30块钱对我们一些人来说也是也不是很多钱，但是也不少对我来说我就觉得也不少，可以吃两顿饭。但是对其他人来说这个算不了什么。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就是用这个做标题，里面我们分开四个段落。第一段我给它的标题叫做一点点，第二段呢那么多，然后第三第四段呢不要糟蹋，最后是强迫他。我们一起来读第一段，准备来。这是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里亚海，有一大群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就四个福音书都有记载耶稣要喂饱5000人，就是耶稣跟这些犹太人的对话之后，耶稣就去到北面的地方，在加利利海。加利利海也叫做提比利亚海。然后呢，有一大群人因为看到耶稣的神迹，那些人就跟着耶稣在走。我很喜欢这个画因为这个画呢画的都是黑人的面孔，让我们了解我们的信仰呢不只是给白人，是给世界所有的人。所以那些人呢就在这个山上就一直跟着耶稣这样的走。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月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一大群人，这里没有记载，很有可能耶稣因为看到他们这样跟着来，耶稣就向他们传道，讲到天国的福音。后来天已经晚了，其他福音有这样的记载，天已经晚了，门徒就过来告诉耶稣说，哎，耶稣你应该打发他们回家，因为这个是荒山野岭的地方，免得他们挨饿。 啊，耶稣呢却舍不得他们挨饿，但是也不要打发他们走。所以耶稣举目看见一大群人，约翰福音就记载说，他就对腓力在讲话。耶稣对腓力说，我们到哪里去买饼给这些人吃呢？在这个话里面，你看到这个穿红颜色衣服的这个腓力，他我很喜欢他的神情，就两个眼睛就盯住耶稣，大概他在讲是，你在说什么？你搞什么鬼？下面就是这个腓力要讲的话。但是耶稣这样讲，他说这话是要考验腓力，他自己原来就知道要怎么样做。耶稣已经想好要喂饱这五千人，腓力不知道。腓力回答耶稣，就是200银币的饼也不够给他们每人吃一点点。200个银币大概是多少钱？比我刚才提到的30块还要多。当时候如果我们按那时候人的收入，一天的工钱就是一个银币，一天的工钱就是一个银币。那如果我们用今天来算哈，今天我特别查了，在加州 minimum wage 最低工资是多少钱？12块可能旧金山有一些更高啊，我们用12块来算比较简单一点啊，加州12块，一个小时12块，一天8个小时96块，96块啊，我们把它简化了，100块，100块一天，如果200个银币就是200天的工资，如果今天算的话，20000块。有多少人你平常走路你身边会带着20000块？不会的。所以腓力就一句话就顶过去，跟耶稣说，你在开玩笑，就是有200个银币就是有20000块，如果我们可以买到饼，在哪里买还不知道，但是如果可以找到200个银币20000的饼，还不够喂饱他们，还是可以给他们一点点而已。腓力讲这句话，从这个文字的表达，他对耶稣是相当的不客气。我们一起来读第八、第九节，准备来。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对耶稣说：“这里有一个孩子。”带着5个大麦饼和2条鱼，还好在那个时候，腓力一句话就顶过去，另外一个门徒就过来，有一点点的解围的意思。同时候呢，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个彼得的弟弟安德烈也带了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带着5个大麦饼。和2条鱼就来到那一边。那中文的翻译大麦饼，我们要了解不是很大的麦饼，是小小的大麦饼，懂这个意思啊？所以要把这个分开啊，是5个小饼，小的大麦饼，还有2条小鱼。小孩子当然也不能够带太多的东西。然后安德烈不晓得怎么样的跟这个小孩子谈话，知道了，然后呢就去找耶稣，就把他讲出来。他讲完之后，如果安德烈就闭嘴，还算是他的聪明，但是他都多讲一句话，但是分给这么多的人算得什么？那我从这个安德烈讲那一句话 我常常提醒自己，有时候讲话讲少一点比较好。因为你越多讲人家就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Don't talk too much, or you show your foolishness. 你越讲越多的话呢，就把你的愚昧都讲出来。箴言里面就说愚昧人很喜欢讲话，这个智慧人呢就讲话就会特别的小心。那个时候安德烈带了这个小孩，就加一句话就说，但是分给这么多的人算得什么呢？耶稣听见之后，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叫大家坐下，那个地方草多，人们就坐下，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那一般的解经家就会说，如果男人是5000，女人大概也有5000，那还加上小孩子，那所以加起来呢就是10000多人就在那一边。耶稣拿起饼来逐谢了，就分给坐着的人，也同样的分鱼，都照他们所要的来分。耶稣前面那句话呢就讲到耶稣祝福，然后把饼跟鱼就递给门徒，叫门徒这样派出去。然后下面最后一句话呢是门徒按照那些人他们所要的，就是你需要什么你就拿多少，然后呢就一直这样传出去。他们吃饱之后，耶稣就对门徒说，把剩下的碎屑收集起来，免得糟蹋了。他们就把那5个大麦饼的碎屑，就是大家吃剩的，收集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为什么12个？大家有没有想过？因为12个门徒，每一个门徒拿这个篮子去这个捡那些碎屑所以就10个篮子，但是呢都装满的，都装满的。那些人最后，人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上来的先知，把耶稣认出来了。可是他们认出耶稣不是要就跟随上帝，他们有自己的目的。他们的目的在这边就提到说耶稣知道他们要来强迫他做王，耶稣就独自的退到山上去了。那些人在罗马的统治下面很希望推翻罗马，然后就觉得耶稣就是那个救主。到了以后我们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呢，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个动机。另外一个动机就是看到耶稣可以把5个饼2条鱼喂饱5000人。如果跟着耶稣的话，以后的生活没问题了。没问题了以后耶稣在那边讲所以我们也想，我们来跟随耶稣到底是希望多认识上帝呢，还是希望我们的生活得到保障，或者说把我们的敌人都打下来？那些人就是这样。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我们就看这4个不同的人物，可以看到4方面。第一个，腓力。腓力看到听见耶稣 给他的那句话，腓力就说，就是200个银币的饼也不够给他们每人吃一点点。如果今天我们用的话，就是腓力在说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你说什么话，怎么可以喂饱这5000个人？腓力眼睛盯着耶稣，不可能，impossible。 第二个人物， 安德烈。安德烈没有像腓力那么的冲动。安德烈把那个小孩带来之后，他说，但是分给这么多的人还算什么呢？可能吗？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问号，可能吗？ Possible？ 但是就是因为他用的词是一个可能吗，从句号变成一个问号，耶稣就显出他的神迹来。第三个人物是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为什么会带着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很可能是他的父母，这边没有提到他的父母，可能那个时候小孩子会可以比较独立的到处跑，因为比较这个安全。然后呢，大概也是给小孩子肚子饿了就可以有的吃，所以肯定这几个饼跟鱼呢不会很多。可是他碰到安德烈的时候，他大概很愿意把他的饼跟鱼交给安德烈。第三个字是 available。 最后一个人物，耶稣拿起饼来，逐谢了，就分给坐在那里的人，都照他们所要的来分。第四个字是 able。 Impossible, Possible, Available, Able。 我们看事情开始的时候都觉得不可能，但是如果我们认识主的话，不可能的可以变成为可能，如果我们把自己变成是 available, 主能够变成是 able。 这四个人物，四个不同的图案，四个不同的字或者词，就提醒我们喂饱五千人算的什么。人看是不可能，但是主却是可能。在感恩节那天的崇拜，我讲到我们用诗篇第四十六篇，就讲到耶和华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读到一篇灵修的小品，就讲到飓风，那我也提到我长大的时候碰到的那些台风等等。那我也提到一本书一个电影叫做岁月神偷。这个电影那天不在礼拜四不在的话，那我就重复一点点。这套电影是2010年拍成的，然后呢，我听说被提名奥斯卡金像奖最好的外国电影，他没有赢但是呢，起码被提名也不简单。那我怎么知道这个电影呢？是因为我的一个高中同学，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谈的时候就提到这套电影。这套电影的导演呢，是我高中的一个同学，高我一届，他拍的他是导演，而且呢，讲的就是他成长的故事那他跟我同一个高中，后来呢，我知道之后，我就告诉我哥哥，我说这套电影很值得看，他说弟弟，我已经看了。原来那个导演呢，不单只跟我同一个高中中学，他住在我们家附近，而且呢，跟我哥哥姐姐妹妹都去同一个小学所以后来我看了之后我就很多很多的感触 啊，他们的父亲就是开一个鞋店，然后碰到香港的台风的时候，啊，风把这个店里面的东西都吹得烂烂的，啊，最后呢，生活还是要继续的过，有警察来就要给他贿赂的钱。后来那个主角的哥哥生病进到医院护士什么都不做，一直等到你把药包提出来给他200块，他就做一点事情等等。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其实就是那个小孩子，也就是一个导演本人。他一开始的时候就看着这个60年代美国上到月球，他就拿了一个圆的金鱼缸倒过来就套在自己的头上，就把自己看就好像太空人一样。然后家里面很穷，就到处捡东西，甚至偷东西。我长大的时候其实也就成长的时候也就是这样，人家有的人家不为意就把它偷过来。所以他有一个宝藏一个小柜都是他偷回来的东西都放在里面。后来被爸爸发现，爸爸把他打了一顿。但是最重要的，里面有讲到他的一个阿玛就是爸爸的妈妈香港叫做阿爷阿玛。那个阿玛呢年纪比较大了，就有一个短短的一个片段，那个阿玛就跟这个孙子说阿玛要走了，快要走了。然后小孩子当然就不懂是什么意思，那个阿玛就也不能够解释那么多。总而言之有一天我就走了，小孩子就问我可以再见到你吗？这个阿玛也是把中国传统的一些信仰就讲，如果你把最心爱的东西都投进去苦海里面，你就可以见到你最亲爱的人。没有想到那句话就进到这个看起来可能是7岁8岁的小孩子的脑海里面。他的哥哥后来患了血癌就去世，然后这个小孩子就把他所有的他觉得很珍贵的东西都是偷回来的东西，就跑到海边一件一件的就投进去，最后把他的金鱼缸也都拿下来也投进去。当然他没有机会再看到他的哥哥，可是把他自己仅有的基本上都愿意付出来，为的是有机会可以见到他的哥哥。最后的一幕，这个小孩子一下就长大进了哥哥的高中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跟他做同学，然后他爸爸也去世了。最后呢他在妈妈的旁边就不断的在安慰他的妈妈。这个电影在那边就告一段落。我不晓得我那个同学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这套电影非常富有人情味。我礼拜四讲了之后，因为这个是 DVD 我没法子再看了就有弟兄呢就把它变成是这个 digital files， 然后呢他马上送给我，所以我昨天就把这个电影从头的再看一遍。我在看的时候老实说我的眼泪还是流下来。但是这个男孩子他就把他所有最珍贵的他都要摆上，他就是希望得到他的梦。好像这个5000人当中10000人当中的这个小孩子，什么原因圣经里面没有交代，但是他说 他愿意把饼跟鱼透过安德烈都交给了耶稣，耶稣就使用了小孩子所有的，就喂饱5000人。我们有多少？可能30块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可是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主可以把30块变成为30万，30个 million 来成就他更大的工作。我们谈到我们希望领养一个未得之名，我们有一个英文的介绍啊，已经出来了，中文应该再过一两个礼拜就会出来，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拿一份多了解。我们可以使在缅甸的回民或者说其他任何一个未得之名，让他们能够成为基督徒吗？可能我们会向腓力说不可能，还是我们愿意向安德烈可能吗？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不能，主能。我也提过，我们从缅甸那边回来，我跟比较资深的宣教师说，如果我们有两对夫妇在缅甸回民当中传福音，也许5年之后有5个人信主，再过5年每一个人再带领5个人信主，有25个人信主，再过5年那25个人又带领5个人信主，各带5个人信主，125个人可以成为一个教会了。那些宣教士都看着我，你在做梦，不可能，或者说可能吗？他们说我做梦，但是他们是人已经去到工厂的地方来做。我真的很希望经文教会可以领养或者说认养一个未得之名，可能是15年，可能是25年，可能是100年，可能我们在这边的人都没有看到这个成果，但是就是这个缘故我们不去做吗？让他们永远的跟主分离吗？不可能，可能吗？愿意，主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这个五饼二鱼这个神迹，我们基督徒我们都很熟很熟的，你把它放在约翰福音这个地方，而且很简单的提到耶稣之外这3个人物，让我们在思考，在聆听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求主对我们说话，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一整体，我们有没有这种的梦，这种的愿意的心，叫未得之名或者说其中一个未得之名能够认识主，或者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现在到了年底，马上2020年要来了，我们有没有什么困难我们觉得是不可能的，帮助我们了解在上帝都可能，因为这五饼二鱼算不了什么，上千上万的人也算不了什么，在上帝凡事都能。求主带领我们的教会，也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是圣餐，我请负责圣餐的长老都到前面来。